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虽然航空。在这段旅程，您即将听到虽然 Jeff 在加拿大留学的各种虽小事，请系好您的安全带，以防坠机。
欢迎回到留学虽然，我是 Jeff。今天这一集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即将成为小儿科医生的阿居来分享他在加拿大当医生的过程。我们先请阿居进场好了，耶、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居，谢谢这个虽然的邀请。
Hello，Hello，
哎，可以叫你虽然吗？
啊，其实都可以啦，叫什么都可以。我其实会认识阿居也是因为 Podcast 的关系，因为他其实自己有在做 Podcast。那其实他主要讲的内容就是在分享他在读医学院的过程啊，然后里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分享他遇到很多不同的病人一些故事这样。对，我们先请阿居自我介绍一下好，就是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求学历程，还有你的 podcast 主要在讲什么内容的。
OK， 大家好，我是阿居，然后我自己也有在做 podcast。 就像那个 Jethro 说的，我会认识他也是因为做 podcast 的原因，然后我的频道最主要就是在讲我学医的历程，然后在尤其在开始临床上面的培训以后，当然会见到的个案会比较多，然后会有一些心得感想，我就用 podcast 方式把它录制起来这样子。
没错，就是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之后觉得对阿居有兴趣的话，或是对读医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也可以去听他的 podcast。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他，然后就是我自己本身啦，虽然呢大一有这个梦想想要考进医学院，但就是最终没有考进医学院，在这也我甚至没有考，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就放弃这个大家应该就是所谓的医生梦这种梦想。然后但是我还是蛮感兴趣，就是在这边读医学院到底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应该就是会针对这个方向，然后有机会的话再聊聊看就是北美的医疗制度。对对对，然后就是想要问一下 IG 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读医学系吗？就是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没有耶，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医学教育系统跟可能台湾比较不一样，是后学士制的。那我知道，我有听说，就是台湾的朋友说，就是台湾现在好像有几所大学也是后学士医，
对，学士后应该叫学士后医学。
哦，学士后医，对对对。可是在北美都是学士后医。那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读医学这样子。我当时
真的假的？
对啊，我当时申请的就是申请的科系全部都是 business， 然后一直都觉得说哦要读 business， 因为好像可能当时同侪朋友之间也都在申请 business school 这样，然后自己家里面的人也是做，就是家人也是做 finance 相关方面的工作，就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哦好像应该就是从事这方面，然后真正开始对 science 到跟医学有兴趣，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生物就蛮感兴趣的，可是就没有连接说要把 science 变成我的职业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的连接。一直到大一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job shadowing， 去 shadow 一个
医生吗？
对，去 shadow 一个医生。那为什么有这个机会 shadow？ 就是我当时也蛮迷茫的，就是因为讲起来就是我当时申请 business school， 然后我人是在温哥华的嘛，然后温哥华是我最熟悉的城市，然后温哥华的大学就是 UBC， 然后我没有进 UBC 的这个商学院，然后可是进了就是加拿大东部的，但是一些原因我又不想去东部这样子，所以就决定还是留在温哥华，然后 对留在西岸，然后读了 UBC 的，当时是 Arts Faculty of Arts， 然后当时就想说要做一个 transfer， 就是到别的就是转系到别的科系，对。可是就有一点迷茫，就想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然后大一的时候大家也都要拿一些就是 science 的科目，就是学科，然后就觉得好像学的还可以。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姐姐，她当时刚好在一个小儿科医师的诊所工作， 然后有这个机会我就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去 job shadow 一下、
嗯、哼，
然后 shadow 完以后觉得，哎，还不错，蛮有兴趣的，觉得蛮有趣的，就种下了这个种子这样子、
嗯 okay、
对，然后后来才慢慢往 science 发展。
所以你说你大学之后就马上报考医学院吗？
没有耶、欸、我大学、
嗯、
我后来我就转系到 science， 然后后来 主修是医检，就是
就是验一些地血液的啦，那些，
对对对，就是医学检验，
对对对
对，医学检验系。后来因为我其实虽然转了 science， 但是我一直都还是有对 business 是有兴趣的、
嗯、
就一直有留着这个念头。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想再一直待在学校里面，想要去别，然后甚至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
业界闯闯之类的，
对，就是去闯一闯，或者是更开拓自己的视野。因为我如果大学毕业就申请医学院，医学院又是四年嘛，大学四年、
嗯、
医学院再四年，我就觉得说我会一直就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这样子。
对，
所以我后来就申请了那个到了东岸，就是申请了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生物硕士的学位。然后那个 degree 那个 program 它是非常的 business oriented 的、
嗯、
就是它其实是很商学院 focus 的，所以它里面上的课程都是商业的课程，但是它是着重在生物科技产业里面，所以就很适合我们这种
想要跟商就是商业跟 science 结合的一个 program、啊、
对，没错没错，就是有这个 science 背景，然后可是也想学 business 这样子。
OK，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那到底什么时候转变这个念头要决定去医学院呢？
我觉得真正一直都有，就像我说的，我那个时候做 job shadow 你就有种下这
个
种
子，
有那种子、嗯、可是一直没有那个动力真正去执行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还不到时候，还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也自己觉得自己心态上还没有准备好想要当一个医生或者是读医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硕士毕业以后就开始在生技产业工作。其实我觉得有一方面也会觉得说有一份工作跟有一个这样子的经验，假设说我申请医学院不成功、
嗯、
或者是就是不进去的话，我还是
后路啦，
我有一个后路，我有一个工作这样。我后来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跟累积一些产业的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工作差不多一年后，就是我真正工作一年后，我才开始觉得说嗯，可以开始准备我医学院的申请的、
嗯、所以那个那个动力是来自于哪里？是有人推你一把吗？
不是不是，而是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个很，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生技产业工作，毕业以后工作一年，跟毕业前我有实习一年嘛，大概两年的产业经验以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我以为的这么喜欢 business 跟产业这件事情、
嗯、
就是
真的做了才知道啦。对
对， 我就是在这个工作下觉得说嗯，虽然他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也没有说不开心或者是很 depressed，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成就感没有就是达到你的期待，对不对？
对，没有那么、
嗯、
我觉得没有那么 rewarding。
嗯嗯嗯，
然后我后来因为要准备医学院申请，也会去找一些 volunteer 来做，然后我就特别找了一些要跟人密切接触的工作，比如说我当时有去接就是自杀防治专线的电话、
oh, okay.
还有做安宁病房的义工，就是很需要跟
人互动的啦，
人互动，然后这些人他是其实是在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个阶段去互动，然后想要去看看我自己是不是有那个有那个能力，有没有那个能力啦，就是可以
帮助到其他人，这样，
对，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不足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补足这个学习、
嗯、对，
所以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在那个义工做义工的时候，我觉得我达到很大的成就感，就比较 confirm 说、
哦、
好像这一份工作才是更适合我的。
嗯， OK OK， 所以你就去应该就算是报考了 MCAT 嘛， 对不对？嗯，跟大家先讲一下 MCAT 就是算是加拿大入学医学院的资格考，应该算可以这样讲吧。
它算是一个标准考，就是 standardized test。
okay， 对对对，
所以因为可能每个大学它的教学程度都不太一样，所以它就会有一个 standardized test， 大家都拿一样的这个
考
试。考
试，对
对
对， 对，
然后看你考出来的成绩是怎么样。要申请这边的医学院，几乎
要满分吗？
好像好没有啦，我是说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医学院都需要考这个考试。
OK OK OK，
我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学校不需要 MCAT。
OK，
在北美啊。
了解了解。那考那个容易吗？因为我听我反正我之前有个室友也是想要读医学系，然后他考了 MCAT， 但是他考了很高分哦，就是大概 PR，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算，反正他自己跟我说他很高分，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上。然后他跟我讲的最大关键就是因为他的志工经验太少了还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发现，嗯，其实不是只有 MCAT 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其他事情要他的综合比下来是还有看重很多其他事情。可能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他们评比的标准到底有什么。
老实说我觉得在加，因为我的申请经验都是加拿大的经验嘛，
对，
在加拿大每一个医学院他评比学生的标准到底 exactly 那个背后的 formula 是什么，说真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黑箱黑盒子，
哦，
是一个 black box。 我们只知道说他会看学校成绩，他会看你的 extracurricular，
嗯，
然后他会看你的 MCAT， 然后会看你的 reference， 就是你的推荐信，
嗯，
好，这几点。但是他 exactly 哪一个东西占百分比多重，然后最后他到底怎么去挑选。哦，还有面试啦，还有面试成绩，
哦，还有面试，
对，
okay，
还有面试，他最后到底怎么去做这个决定？他不会很一了百了的公布给你看，但是他会说有这些东西。那像 UBC 的话，就是我毕业的学校，他在申请，他在邀请你面试前，他是有讲清楚是 50% 的成绩来自于你的。就是 GPA 你的在校成绩，
okay，
另外 50% 就是你的 extracurricular。
OK，
然后他就以这两个成分来算出一个总分，
嗯，
然后总分在多少以上他就会邀请你来面试。
嗯，可刚刚没有提到 MCAT， 那 MCAT 是在哪里？
MCAT 不在那个面试前来 consider，
欸，
但这是，这只是仅我讲的只有 UBC。
哦，oh， OK OK，
我现在讲的就是 UBC， 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所以要去看每一个学校的就是网站他们是怎么写的。但是因为我对 UBC 最熟悉嘛，所以这是一个 example， 就是 UBC 就讲得很清楚，哦，面试前他是 50% 50%。
那他意思说他不看，嗯，那他 MCAT 到底有没有看啊？是有，
他有看，他有看，
oh，
但是他是在面试后总和看你一个成绩，
啊，
包含 MCAT，
哦，
对，
哦，
但是他这个总和就是面试后他怎么去总和的看你的 file 跟你的档案，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看的，
哦，
对，但是面试也会有一个成绩。
OK，
你如果没有进医学院的话，你如果比如说那一年 被刷掉，
嗯，
他会告诉你的面试成绩是什么，
嗯，
但你如果进了他就不会告诉你面试成绩。
了解。所以 GPA跟 extracurricular 都各占50，欸，那 GPA 这个就已经就是你就只能在大学努力，那 extracurricular 这个方面到底要怎么努力呢？就是要做多少的志工经验，
嗯，
你自己觉得？
我的话我是真的做了蛮多的，因为我申请的时候已经其实经验已经比可能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多很多了，因为我有工作经验，我有义工经验，然后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有在做各种不同的义工经验，这样子，
嗯，
那比较常见的我可以讲几个方向，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去比如说医院做义工，然后如果对加拿大特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加拿大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Med Rules， 就是 CanMed，
嗯，
我们都称为 CanMed C-A-N-M-E-D 然后 Rules， 然后你会希望在你的 extracurricular 里面去体现那些 CanMed 的特质，那它里面就有包含比如说 collaborator， 你是不是一个可以跟别人合作的人，
嗯，
那你要在你的 extracurricular 体现一些合作跟别人合作的经验跟项目。
Okay.
很多人在挑选义工经验的时候就可以从这几个方向 来想。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真的对那个义工经验有兴趣才可以做长做久，因为他们会更重视你对一件事情的 commitment。就是你比如说做了10个，
不能一直换这样。
对对对，你做了十个义工经验，然后每一个只做10个小时、嗯、绝对不比你一个义工然后做100个小时来得更有说服力。
当然当然，
对，他们会更希望看到一个 committed person， 因为医学是一个、很需要 commitment 的事情，很需要、devotion 的事情，
对，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经验。
对，
OK， 那他们在好，那假设第一关过，然后遇到面试，那面试会问什么、啊？是问你有没有想要读医学？就是他跟 job interview 是可以比拟的吗？
嗯，这个每一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对，当然、
嗯、有一些学校它是可能就像一个 job interview 一样，就像一个工作面试，然后可能问你非常基本的面试的那种问题。对对对。但是近年来、在加拿大有非常多的学校都是使用 MMI 的模式，叫做 Multiple Mini Interview。 那 UBC 就是用 MMI 的模式、面试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就比如说它会有、12个房间、
嗯、哼，
然后每一个房间的外面呢都会贴一张纸，然后那个纸就是这个面试 station 的题目。然后题目会是什么、
okay.
不一定，就是什么题目都有可能，也可能跟医学完全没有关系，其实大部分问题都跟医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
可以问你说，比如说你觉得战争有合理的时候吗？
哇，就是一个 很方向很广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问题，或者是这种很大方向的问题，然后也有比如说关于你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会问你，哎，你觉得最荣耀的时刻是什么时候？跟我分享，
嗯、
或者是你觉得最伤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类似这种关于你的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完全就是非常的随机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一幅画，他的那个面试题目就是一幅画，然后他就要你问你说，哎，这幅画带给你什么感受？
哇，
然后讲7分钟这样子，
好像什么心理测验哦。
对对对，
玩心理测验，
对，还蛮好玩的，其实真的蛮好玩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比如说12个房间，然后你就是看那个题目3分钟，进去讲7分钟这样子。
讲给真人吗？还是
讲给真人？都有面试官、
哦、
面试官会给你评分，然后你就跟、哦、比如说10到11个面试官，然后每一个都会给你评分。
嗯，
他的概念其实就是因为面试可能会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对，
就这个人喜欢你，那个人不喜欢你，所以他把它分散，就会可能相对来说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面试成绩这样子。
那他是可以有办法练习的吗？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像题库这种东西吗？
有，一定要练习、
okay.
不练习你就是去那边当炮灰。一定要练习。我当时就有跟很多其他同时也在申请医学院的人，我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用同样的模式去练习。然后网络上其实找到一些题库，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出题、
okay.
因为就像我说的，它的题目是非常 random 的，
很百变的。
对，很百变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测说它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嗯、
所以就是 各式各样的题目都要、去练习。
嗯哼， OK。所以那你这样总共就申请一次就过关了吗？就你就申请到医学系？
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有
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这么简单，真的就对了。
我申请了3次，所以、大概在第3次才成功这样子。
天哪、啊、3次耶。因为阿居其实是一个本地人，就是算加拿大就是公民嘛，然后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不是就是非母语者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就是本国还是蛮难的就对了。
我觉得医学系不管怎么样，它本质就是难的。
好像也是，台湾也是齁。
对啊，因为在 UBC 每年都有2000 800多个 application， 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变更多还是变更少，但是当我在申请的时候每年都是2800多个，然后面试的可能500个、嗯、然后最后进的大概是280到288个左右，
对，
就我们学校啦、
嗯、
所以它当然是一个很竞争的过程，然后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要申请一次以上。
哦，所以基本上不是没有很少，就是很少的比例会一次就录取的人，
还是有蛮多的，
但是就是、
就是
哦、
超级天才吧，就是在校成绩很高那种、嗯、然后
那你是前两次就都直接拿到面试吗？就是
对，我前两次都有拿到面试，就是还、
哦、
还蛮幸运的，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肯定啦、嗯、对我来说、嗯、
好像金曲奖哦，入围就是肯定的概念，
入围就是是啊，真的是这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耶、欸、
真的是这种感觉、
啊、
所以有几分的幸运成分存在、
嗯、那你可以，你有觉得第三次最后会申请到医学系的关键是什么吗？
我觉得关键是那一年很有趣，就是那一年刚好因为我有考后，在2015年的时候 MCAT 有改版
OK，
然后我很久以前就考过 MCAT 的旧版，然后我一直都用那个 MCAT 成绩去报考医学，就是报、
哦、可以沿用这么多次哦，
对对对，可以沿用，可以沿用，好像5年、
哦、
还是几年我忘了，我不太记得，然后但是可以沿用几次，然后我就一直前面几次都是用那个 old MCAT score， 就是老的那个 MCAT 的成绩去报、
嗯、
对，然后那个旧的那一个成绩我觉得我没有考得很好、
哦、
但是我就一直很懒的
对，因为考那个，因为 MCAT 真的是知道的人就知道它是一个很折腾的，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学测，如果你要考大学学测概念这样，
对，非常折腾的一个考试、
嗯、
然后我就去考啊，不不，然后我就那两年就反正就是这样，我就没有进，然后一直到了第三年我必须要，他就已经不再接受那个旧的 MCAT 成绩、
嗯、
他我就必须要去考新的 MCAT， 对、
嗯、
所以我就只能去考新的 MCAT， 然后新的 MCAT 我还考了两次、
哦、真的啊，
超累。
你是不满意吗？还 是
我不满 意、
哦、
意，对，我不满意那个成绩，就是我当时还有工作，所以我就是边工作边念书，这样子就是下班回来念书、
嗯、
然后 weekend 就是做习题，然后连续这样好几个月，然后去考试、
嗯、
然后考试成绩出来我不满意，我又拼了一个月再考一次，如果那个成绩还不好的话我这一年就没办法申请，
对对对，
但还好就是有考好、
哦、
就第二次考的成绩就还不错，我觉得那个是第三次让我进医学院录取的关键，
了解，哇，你的精神真说不折不挠、欸、就是因为你应该也是一年要只能申请一次吧，我猜那个医学院，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一年都是9月份那个 application 会打开、
嗯、
然后一直到隔年的5月份
才知道
你才会知道结果，
哇，
对，
好久哦，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是蛮长的，
OK OK， 哇，那你这段你的那个压力也应该也很大，然后你的决心很强、欸、就真的是想要进医学系，那时候
是、欸、就是真的想，然后、
嗯、哼，
然后继续工作，然后觉得工作很烦，又让我更想这
样更想这个精神也不错啦OK 好，那我们接着就聊一下，就想要问一下读进到医学院的这个心路历程，就读医学院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台湾的医学院环境就是也是非常高压性的，那也很好奇想说加拿大是怎么样的状态，但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这边医学系是要念几年，然后就是主要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嗯，在加拿大跟应该北美都是这样，就是你至少要读满到大三的学分，
对，
才可以有资格申请，
对对对对
对,
对，
在那个你读满大三，对，你在读满大三的学分之前是没有办法申请的，因为你的大学学分不够、
嗯、哼，
然后但是大部分的人，很多人都会是到4年级毕业，就是拿到学士学位以后然后才申请、
嗯、哼，
那就是大学4年或者是3年，看你什么决定什么时候申请，然后之后再是医学系本身再4年， 这样子。
哇哦，也是蛮久的耶，那样这样整个念起来。那实习呢，是有还有在交换实习吗？那个
大医学系的一年级跟二年级基本上就是在学校里面上课啊，然后小组讨论啊，还有一些clinical， 我们说 clinical skill 就是临床技巧
的
一些培训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一些是一二年级，然后三四年级就是开始做实习，就是去医院工作了这样。
rotation 哦，那两年是不是蛮短的？因为台湾我记得医学系要到可能六七五六七，你后面才就大五大六，因为台湾是一进大学就可以读医学系嘛，然后
对，
我记得台湾是大五后才有实习这件事情，那这样他会不会太累了，两年就要读完那些东西。
你要想这边的医学系的学生都是已经读了至少三年的大学了，
这样是没错，这样讲是没错、啊、可是我觉得很悬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我朋友说这边的医学系就是你不管大学读什么你都可以申请，所以有些人我有听过有些人读 music 然后去读申请医学系，所以那这样这个怎么办，这不就他不就是
之后很辛苦吗？所以要考
MCAT
所以要考 MCAT、啊、因为 MCAT 你如果 MCAT 考得好
就
代表
你要补足那些知识就对了，
就是代表其实你的理科知识跟你需要读医学院的知识是足够的
哦。
所以 MCAT、
okay.
就是一个它的一个 make sure 你的 knowledge base 是足够的，
有在那个水准上面的，
没错没错。
哦，那这样有一点合理啦。OK OK，
我有同学就是音乐系毕业，
音乐系毕业的吗？
他也是就是比较晚去申请医学院，然后他在申请医学院之前他是专业的钢琴就是音乐家这样子、
wow.
然后是读一个很 fancy 的音乐学校毕业的这样子、我都忘了那个名字是什么，
天哪！
但是他今年也跟我一起毕业啦，然后他要嘛会变成一个骨外科医师。
这些人是天才吧，怎么可能，
很有趣吧，
怎么那么厉害又会音乐，然后这些生物那些都背得起来，我真的很佩服、欸、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边医学系的学生有一个特质，就是大家都很忙，就是把自己搞的事情
很
多的，然后很多才多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我就像我很多同学我都觉得哇天哪，你好，你怎么会这个，你怎么会那个、就是大家很多才多艺、
okay.
对。
那这学习之间有觉得很辛苦吗？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其实也有遇过，就是那种听过了，就是有人读到医学中间然后就放弃了，那应该还是很多有这种人，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学是这样放弃，然后或是你觉得这整个读下来的过程中就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
放弃这件事情我倒是没有听过是因为读医很难而放弃的。很多、我倒是有很多朋友是因为一些家里面的状况或者是健康的因素而必须休学中断这样子、
OK
其实在至少就是在我们学校，如果你进了医学系，他会是尽一切所能的想要帮你留住跟让你毕业、
哦、
因为我们太缺医生啦，然后再来要培训一个医学生其实要花非常大量的资源跟金钱、然后所以他当然希望你毕业出来可以服务、可以服务我就是民众这样子、所以他会尽其所能的帮助你，不管在
包含学费吗，就是
学费你当然还是要缴啦、
哦、
可是有很多的 scholarship 啊，还有像政府有学贷可以申请什么的，有方法啦，就是付不出学费绝对是有方法的、那难不难呢？我觉得当然很难，应该说我应该说
最难的点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资讯实在是太庞大了。我觉得理解是不难的、你要去理解医学搞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它不难理解，我个人觉得啦，但是我觉得难的是它的资讯量非常的庞大，
然后你要怎么在一瞬间就全部吸收，对不对？
对，你要怎么去吸收这么庞大的资讯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进入医学以后你就是要学习一辈子，一直到你退休那一天。对，因为不可能，你不可能 know everything， 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
医学也是一直在进步啦，所以也是那个医生也是要与时俱进。
没错啊没错啊，因为 因为你想想看，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医学资讯在被发现然后出来，
没错，
可是医学教育一样还是四年啊，至少在北美就是医学教育的那个时间并没有被拉长，
嗯，
所以我觉得 医学系只能说是教你怎么去运用这些资讯。
嗯 ，OK OK， 那就是读完两年之后就去实习嘛，就其实也是蛮好奇的，这个实习当中算是就是已经踏入医生这个职业，那有没有遇过你觉得最有印象深刻的事情？这样，
哇，其实让我实习以后让我有感受的事情非常的多，
嗯，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 podcast 就是从我实习以后开始的，就是我希望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还有经历在实习里面看到了什么事情，让我有感触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那如果有兴趣听的朋友可以去听我的 podcast， 因为我在里面讲了真的很多让我很有感触的事情。
对对，
那我这边可以讲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有一次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做精神科的实习，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她蛮年轻的， 我目测她应该不到20岁，就是蛮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会进来，就是她是因为想自杀，就是有自杀倾向这样子，然后 somehow 被别人送进来了，然后我当时是在急诊室，然后我们去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欸，他的英文不是他的第一语言，他是，其实是讲法文的，就是加拿大，如果大家对加拿大有点了解，就是加拿大有英语区跟法语
法文区，
那他其实是讲法语才是他的第一语言。那从这里你就可以得知他不是本地人嘛，他不是温哥华人，他绝对不是 BC 的人。因为语言上面有一点障碍的关系，所以有一个警察在他旁边，然后这个警察刚好会讲法文，所以就可以做一个
桥梁
跟帮我们翻译。然后那个警察也是女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病人就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就是我们一脉的，包括我跟我们的主治当时也是女生，
对，
他就比较安心一点。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他其实是一个被人口贩卖的一个受害者。那关于这一件事情，我有在我的 podcast 里面有特别做一集。
嗯哼，
它是怎么样呢？因为大家可能想象人口贩卖，我不知道 Jethro 你对人口贩卖有没有一点概念？就是我跟你讲人口贩卖，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像出现？它是一个怎么回事？
就是一台车，然后里面载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对，很多人都是对人口贩卖就是。好像是这种感觉，好像把人就是
载到哪里去卖掉之类的，
当成某一种货品然后再卖。
对对对，
但是其实那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古老以前的那种把奴隶的制度，有没有，就是买一个奴仆来家里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卖个几两钱这样。但是那个
这样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现在的人口贩卖是他会用情感方面去困住你。简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女孩子，我现在遇到的这个女孩子，她可能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环境里面，或许她的爸爸妈妈我随便举个例子，她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毒贩，
嗯哼，
就是可能有吸毒，然后在乐界所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办法在她的童年时期好好的照顾她，所以她可能从小是在寄宿家庭长大的。那在不同的寄宿家庭长大，他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爱的来源，或者是很稳定安全感的来源。那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最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因为假设说今天我出现，我遇到了这个女孩子，然后我说，欸，你好漂亮哦，我觉得你好辛苦，我很想要好好保护你，
养你之类的。
对，那我知道你有困难，不然这笔钱你就先拿去，看你要买什么还是什么，你先拿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受到帮助了，
有人关心我，
有人关心我，然后他会利用这种弱点来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甚至有一些这样子的关系会是一个恋爱的关系， 让受害者觉得自己恋爱了、
okay.
觉得自己跟这个人哦，终于出现一个对我很好很爱我，然后会买包包给我，还给我房子住，然后不给我收钱，然后很照顾我，然后还带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嗯、什么什么这一类，他会有一个情感上面的绑架。但是这个时候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是被绑架的，直到有一天当这个受害者越来越依赖这个加害者的时候、
嗯、
这个加害者可能就会提出，诶，我最近有一个很不错的这个赚钱的机会，我觉得我要为我们的未来考虑，我想要跟你结婚，我们一起买一个房子，但是我们需要钱、
嗯、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是很短暂的，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赚到 很多钱，那可能就是类似借客贩卖，要求这个女孩子贩卖自己的身体，
哦，贩卖身体、okay、
对，贩卖她的身体然后来借客。可是一般像这种性工作者，他如果是自愿性的性工作者，他是收入都是自己的嘛，可是这种被人口贩卖的，他是拿不到他自己用身体赚来的钱的，就是这个钱会被我这个加害者给夺走、
嗯、
然后我就会利用这个东西一直去绑架这个女孩子，然后如果他想逃跑他也逃不了，因为他已经太依赖我了，
天哪，
然后甚至他不知道自己是被害，有很多时候他没办法 recognize 自己是一个人口贩卖。然后我们那天遇到的那个女孩子就类似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甚至比较严重的是，当时她的加害者，也就是她当时所谓的男朋友，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人口贩子，但是在这个女孩的认知里面她是她的男朋友，但是这个男朋友会打她，然后甚至之前因为她捷克人不小心怀孕是把她打到流产的那一种，
天哪，
不让她，因为她没办法让她不让他去医院嘛，他如果去了医院他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发现的点，
对，
后来把他打到流产，
对对对，
然后他为什么后来又会出现医院，就是这件事情爆发了，就是警察 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有去救这个女孩子，后来检察官就要告这个男生、
嗯、
就要起诉这个男生嘛，然后他当时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是正在那个官司的正在发生的时候这样子，然后他当然在这段时间就出现了很多情绪上面的
不稳定，
不稳定跟障碍这样子。
天啊，这真的是 blow my mind 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人口贩卖真的是只有我想象中，刚刚就是那个车子载一票人，然后现在已经演化到变情感勒索这种地步了，然后
对对对对，
哇，真的好难想象哦，天啊。所以那个算是在精神科范围之下，就那时候
你在 rotate 的时候，对，他是当时我在精神科，因为精神科就比较容易接触到这样子的 case、
嗯、
对，
了解了解。好，我觉得真的很多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再转，就是听完这一集之后去找阿 G 的学医学行笔记，然后大家可以去听其他更多故事。他其实今天有分享三个，就原本要讲三个，然后我是挑了其中一个来讲。那你可以讲剩下两个，然后就是跟大家讲你还有讲过什么，然后你可以去，
哇，
就大家可以再转。
我现在其实自己也不太，记得，因为我真的讲过很多。我比如说有讲过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就是、
死去的病人吗？
对，就是病人在我面前死去，然后他是因为一个枪伤中枪的关系、
嗯、
然后我有讲最近的一集是我讲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哦，这一集还蛮有趣的，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听，就是她点出了很多在加拿大医疗系统的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也讲到就是 就是爱的这个议题，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得了就是没办法治愈的癌症，然后很年轻就过世、
嗯、
然后他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整个心路历程，然后包括因为他们是加拿大的移民，所以、
哦、有点复就更复杂，
英文对他的英文不是他们家人最主要的语言，所以在沟通方面在理解病人的状态方面遇到的一些 challenge， 我有在那集里面跟一个朋友分享这样子。
OK，
对，那个朋友是刚好是这个病人的护理师。
哦、oh, ，OK， 好， 就欢迎大家也真的就是可以听完这集之后去找阿菊，然后真的很多故事很精彩。那我们还是继续访谈，因为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问完。那因为我知道阿菊最后是选择要走小儿科的这个类别，到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他最初其实 shadowing 的时候就是跟着小儿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样而选择小儿科，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好啊，我觉得最初 shadow 绝对是有帮助的，就是绝对是有点让我对 这件事情 有产生一些兴趣。但是医学非常的广泛，我在医学院一二年级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说要走小儿科，因为一二年级的教学很不着重小儿科，就是我们学的都是大人的，就是小儿科就是 很小一部分，所以在那样子的氛围下就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对小儿科多有兴趣。那我个人是蛮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子，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就是一直都喜欢跟小孩子玩、
okay.
然后喜欢孩子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实习的时候，在小儿科实习，我才真正觉得说诶，我还蛮喜欢这个科别的。那我觉得有几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小孩子，然后再来在医学领域里面，我觉得小儿科因为是小孩子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个环境的氛围是更着重于照顾整个家庭的概念、
哦、
因为小孩子一定跟着一个家庭嘛，
父母、
对父母还有整个家庭他们的概念，所以它比较全面性一点，在医疗照顾的这个小儿科的体系下。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小儿科的时候，除了医师护理师什么的，我们还要常常 involve 其他专业的人士，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啊、或者是甚至是心理师，社工，常常都会需要跟不同专业人士合作。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样子的模式。那在小儿科里面他也是我自己觉得他永远都有 hope，就是会比较更正向一点吧。对
OK，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的环境。
对，我自己个人对精神科其实也很有兴趣，当时在选科的时候在小儿科里面有其实有很大的精神科的成分在。对，就是很多小孩子有精神科相关的需求、
okay.
其实是小儿科医师在照顾的，然后精神科医师是照顾比较严重的一些病例，那比较常见的小儿科精神相关的需求都是小儿科医师在做，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适合做这方面的事情。
那是有可以换科这种事情发生吗？就是我做一做发现我还是蛮对另外一个有兴趣之类的这样。
可以，但是不容易。对，
是、
就
是怎样，又要再经过一个 process 吗？
对，因为我们在医学系毕业的时候就是第四年，我们要经过一个 process 叫做 CARMS， 在加拿大叫做 CARMS、它就叫 Canadian Resident Matching Service， 然后简称 CARMS。
是要考试吗？
不是，你就是要申请做住院医师。
哦、OK OK，
然后你就对于全加拿大不同的 program 递出你的申请，看你要申请什么专科跟哪一个学校申请这个专科，然后他会有一个整个 system 去 match 你，把你就是
配对到一个医院啦，
配对到一个地方这样子。
了解了解。
有很大一部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 match 到了小儿科，然后也是当然也是我自己申请的想要做的，然后我很幸运的 match 到了，假设说我做一做觉得说啊不要，我还是去做加医好了，那我就要再去申请加医的住院医师的 program，去接受加医科的训练、
就要再 match 一次就对了，
就是你要经历一下那个过程、
okay.
对。
那时候排行榜有没有最不想要去哪一科最排斥的？因为其实我看很多人都喜欢选 外科啦，因为外科就是应该是最多人首选的。对，蛮好奇当初有没有考虑选项，然后有没有排斥哪一科这样。
我当时就是决定，就我很早就决定我不要做外科。 对，
外科还蛮辛苦的啦。
对，
这样说，
首先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我觉得我走，对，我走医学最大的，我个人啊，当然每个人的就是
不一样，
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医学非常非常广，不管你是什么个性、什么兴趣，你在医学都可以找到一个领域是适合你的。
没错，
因为它太广了，所以我个人我知道我进医学的最主要的这个动力是想喜欢跟人接触，喜欢跟人对话，喜欢去听别人的故事，喜欢去了解病人的这个人他在经历些什么、嗯、这个是我有兴趣跟给我动力的部分。
OK，
所以外科就比较少这个层面在医学，在这个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就比较没有考虑外科。
嗯，所以 那应该就是外科算是你比较最放在最后的志愿这样。
对对，没错。
OK， 了解。好，那我相信就是以我这个外行人来看，我也其实蛮好奇说加拿大医生的这个薪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台湾大家就会把医生捧得很高，因为薪水很高嘛。那当然可是相对来讲台湾的医生工时压力也很大，所以呢 很好奇这边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怎么样，然后薪水是怎么样，你可以讲一个 range 就好了。
嗯，住院医师的薪水基本上都是公开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上网查、
okay、
住院医师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很 underpay 这样子。
哦，那跟台湾一样也是很少。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常常要值班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做超过80个小时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嗯哼嗯，
然后你这样算一算，我们的工资大概就是 less than minimum wage， 就是最低的，就是现在。对啊，就是你如果算那个 hourly 的话、
嗯、
因为我们都是薪水嘛、嗯、可是这个薪水我们就是要做这么长的时间这样子。
嗯，
anyways， 但是当你做了主治大夫以后，就是你毕业了以后做开始升上主治，做主治那个薪水当然就不一样。那每一科都不太一样、
嗯、
一般加医的话平均大概是一年在30万加币左右，
30万加币
就是加医科、
okay、
然后你如果是 full time 然后有自己的 clinic， 但我讲的这个数字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gross income 就是、
哦，就是
毛收入吗？
毛收入，对对对，
是叫毛收入吗？
应该是吧。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这个收入你还要再去扣除一些
扣税
啦，税啊，然后你通常医生开诊所都有自己的那个成本嘛、
嗯、
有那个营运的成本要扣税啊，然后有你要付钱给你的员工啊，这些就是这个钱你还要再扣掉这些，这样、
哦、
才是他的薪
酬。你的30万是自己开诊所的方式才获得获利30万吗？还是在医院里面
平均、
哦、平均
就是开诊所、
okay、
然后可是医生能工作的项目非常的广泛，然后每一个医生都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你当然工作的越多你的收入可以越高、
嗯、
这样。但我讲一个很平均的，就是一个家医师他可能一天开5天的诊所，然后可以周休二日，大概差不多25到30万之间加币、
嗯、那如果是在医院上班的那一种呢？
如果全职在医院上班然后只做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的话，
对对对，
也差不多是30到35万之间。
哦、嗯、但医院感觉就是比较随时选uncle 吗？ 会需要到 uncle 的程度吗？
需要 uncle 啊。
okay,
也是需要 uncle、
okay、了解
看你是什么科，然后那个医院他是怎么安排的，但大部分的医师、
嗯、
如果有跟医院有这个雇佣关系的话，通常都是有 uncle 的。
OK 好，其实30万听起来是蛮多的，但是因为要记得刚刚说过那个是没有扣税任何 Weibo、欸、因为30万想必来讲课的税一定非常的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比台湾的高太多，但是也不会就是应该是会高出一些啦，我自己觉得这样、
嗯、
对对对，欢迎就是如果有医生的话也可以上来见解，我也很慢，对啊，好奇。
那不同的科当然他薪水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我刚刚讲的都是加医的，像
okay, okay.
外科、眼科、皮肤科那个就更高了，
不同的 level、
嗯、
没错没错。那你自己在实习的时候，可是实习跟到时候进住院跟主治医师的那种 工时压力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应该也没办法，就是你觉得是可以分享吗？就你觉得会有没有没办法 work life balance 吗？
我觉得做住院医师work balance 是很多 program 现在都在一直提倡的那为什么要提倡，就是为什么很多 program 要提倡这件事情？
他怕医生跑走吗？
为什么他要提倡？就是因为没有嘛，没有才要就说哦，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哦，自己要 work life balance 哦，要注意，要更重视这件事情哦。为什么会需要重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之前有很
过劳的
这些状况嘛。但是现在当然大部分的住院医师的培训的 program 有慢慢的开始在重视这件事情，然后像比如说我很快就要开始工作，开始做住院医师了嘛，开始工作。然后像我们的第一个月的一些工作，有一些 workshop 是专门教你怎么专门教你 work 就是 wellness， 我们有一个 wellness workshop， 就是可能会教我们怎么冥想啊，怎么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啊，类似这种课程，他有特别安排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觉得今天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我的问题也差不多，以我这个外行人来问问题的话对，那
不会啊，我觉得你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耶
哦，谢谢对，其实当然我对于这个北美的医疗制度当然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就是阿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留到下一集或是之后再找阿菊回来再分享一下。
okay
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因为我前几集有分享就是北美的医疗制度让我多头痛，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到底要怎么、
哦、对对对，
到底要怎么就是弥补这些缺失，或是阿菊的想法是怎么样。对，
好啊，
那
可以啊，
对，就非常感谢今天阿菊来我的频道上面就是分享他在加拿大就是读这个医学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欢迎大家就也真的要去可以去听他的 podcast， 然后也可以追踪你的 IG，就是到时候应该附在那个资讯栏里面。对，
好，
那如果大家对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你就是申请医学系的问题的话，你觉得是观众是可以往你那边询问的吗？
可以okay。 如果真的对加拿大的就是想要申请加拿大，因为我自己是就是加拿大医学系的嘛，美国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帮什么。
对，
但如果是对加拿大有兴趣的，可以在 IG 上面私讯我，我的 IG 是你应该在 IG 上面打阿菊的学医学心笔记就可以找到我了。
对，我到时候也会附在资讯，所以大家可以去点击这样。对，那我今天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关于医疗制度方面如果有讲错地方大家就再体谅一下。对，
我也是、
okay、
如果我有讲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体谅一下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一集有什么意见跟想法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就是留言，或者是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下面留言之类的。那想要看更多留学虽然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这样。好，那我们就再次非常感谢阿菊今天来我们的频道，
谢谢 Jeffro 让我过来你的频道、
okay、好，那我们就一起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好，谢谢，
好，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